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在今天呢是4月17号的节目当中，除了是嘉妍在这为你主持，还有杨天成老师在我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来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是啊，时间很快来到了4月17号了。
嗯，已经到了中旬了。
哇，我要算一算，真的是四月份其实呢就除了我们刚在三月尾的时候就过了这个复活节，然后呢也过了四月头的这个清明节。
嗯，
然后来到了这个礼拜应该呢是比较频繁的这两个星期应该什么没什么大的日子啊，什么节日等等的啊，但是通常在频繁的日子当中呢，我们更加的需要去看不平凡的东西。
嗯，其实我们每一天呢都是过这样的生活啊。那我们在这个无论是假期也好或者是平常的生活也好，我们都是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好好过我们每一天，更是能够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的恩典呢。
嗯，对，我呢就看过呢一些的文章啊，其实呢我们人生当中如何可以呢保持自己的这个喜乐的心呢，就是要在每一天呢只要你找到三样东西，就是每一天晚上你睡觉之前了，你可以去感恩，对，就三样就好了，就不用太多啊。每一天你晚上的时候，比如说，哎呀，我很感谢今天我吃了一个我很喜欢吃的
大餐，
对，大餐，或者不用大餐，就是一些小的
食物，我特别喜欢的。
对了，比如今天，哎呀，有一些小惊喜啊，可能走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一朵小花。哇，很漂亮的，那你就把它照下来，就用那个手机把它拍下来，这样子呢，其实是小的东西呢，反而呢累积下来呀，你才会慢慢慢慢的觉得你的生活真的是充满了很多的喜乐还有色彩。
嗯，其实我们的这个心态决定一切啊。如果你的心充满了很多的苦闷，充满了很多的苦毒，那你所行出来的全是责怪啊，
对，
批评啊。其实如果你感恩的话，你就看到其实上帝每一天都跟我们同在，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的。
嗯，对呀，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断鼓励大家呢，请你们可以呢好好去发现你生活当中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好好去学习感恩。我们也鼓励大家呢透过听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你可以呢用这个短信啊电邮，还有直接打电话给我们联系呢，就有我们可以跟你谈一谈。如果你觉得心中真的是有些烦恼的无论呢是哪一方面交友啊恋爱啊婚姻这些，你可以呢在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或者呢在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空中辅导呢热线电话开放时段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如果在这个信仰疑难上呢也可以拨打热线与我们联系的。今天我们在电话旁边就有这位的弟兄在这等候，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朱弟兄。
朱弟兄你好。
你好杨老师。
哎，你好你好朱弟兄，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是想我们这里在我们这里聚会的地方一个聚会点，
嗯，
就有一个那个圣餐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你杨老师。
哦，你讲。
就是领圣餐的时候，那个摆饼的弟兄他把那个葡萄汁就是不小心把那个杯子碰就是倒出来了。
嗯，就洒出来了是吗？
对。
哦，那怎么样呢？
就是那个倒出来有点多，比如说那种是一个小杯子，它倒出来可能大概有 四分之三，只剩下四分之，还有四分之一在杯子里面浮起来，他就是把那个杯子碰倒，倒在那个桌子上，基本上葡萄汁就出来了，就流出来了。
嗯
嗯，
流出来了，当时就有有些老那个老姊妹，那就在就在这里祷告啊，求主赦免，求主赦免。
哦，
就这样。后来因为我们也没有遇见过这个事嘛，后来我们就在那个葡萄汁就不够了，又重新加了一点进去。对啊，就是那个圣餐还是照样领，就是那个礼拜天就这样过去了。过去了，但是之后呢，几个礼拜，就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多姊妹们就在那讲，就是说这个是很不好的，就是说，在之后我们这个聚会点呢，就发生了一些事，他就说是，跟这个圣餐倒出来有关系。
哦，
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你们，那个，我最主要想请教的就是说，如果是在碰到这种情况，是应该要怎么处理，还是要重新弄一杯，还是就是那个倒出来的就不要了，就不领了？
哦。既然你有那个多余的这个葡萄汁的话，那你就继续嘛，不影响你的圣餐嘛。如果你没有了的话，当然没办法了。但如果你有的话，你就把它倒上，你就继续举行圣餐了，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的。
就是我们这里是这样，我们这里一般那个就是今年掰饼纪念组的时候，都是先把那个葡萄汁。那个葡萄汁是聚会点的地方都有一罐放在那里的，就是每个主日再拿一个杯子用勺子弄一点来泡好一杯放在那里，不是纪念主的时候就要有那个掰饼的弟兄，我们这里都有一个弟兄掰饼要那个做那个祝福祷告嘛，就是说祝福这个饼和杯，就是说那个杯子倒出来的时候是已经煮谢过了，就是说有些肢体呢就认为这个是煮泄过的，就是煮的宝血，就认为这个事情很严重。
他们有什么样的根据呢？说这样的是一个很严重，甚至认为是好像得罪了主，是吗？
对，他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是反正总的来说他们没有明说这样，他们的意有很多肢体们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就这样轻忽的过去了，意思就是是轻看了主的宝血，因为你我们这里一直都有这个观念，如果你没有足泻，那个就是普通的那个葡萄汁，如果一足泻过了，就是感觉这个很神圣了，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呢？就是你这个注泻了就表示一个特别的，如果没注泻，那问题是说他不是故意的把它倒掉，对不对？他如果故意的话呢，肯定这个弟兄有问题了。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嘛，是把他不小心碰倒了，碰倒了以后，这个就是一个葡萄汁，那你就把它继续补上，继续举行圣餐就可以了嘛。我们要了解圣餐的那个目的和意义，饼代表什么，杯代表什么。如果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得很清楚，这是主举行圣餐的时候，它是一个作为一个把它记录下来了，就是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主领受的，从主领受的。那这个就是作者保罗他把这件事情给他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特别的纪念，也是特别的一个托付，就是让教会每一次举行圣餐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是说我们目的是纪念主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摆上自己的生命。那如果你不明白那个圣餐的意义的话，你只是看中那个饼那个杯的话，那个饼和杯代表不了什么，就是象征的意义，就是象征的代表了耶稣的身体。
杨老师，我按我的理解哈，我不知道这样，我的理解我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我们圣经上叫我们纪念主，是要让我们借助这样的仪式，要我们想起主的爱，想起要真正的让我们好好审查，让主是怎么爱我们，是吧？你看掰饼不是说，就是说主的身体为我们掰开，都是为我们舍的，意思就是我 就是是不是通过这样的仪式，要让我们想起主的爱，要我们也要这样实际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是不是这个？并不是注重的，不是这一饼和一杯，是吧？
因为你看那个如果你看那个圣经，就短短的几节经文，23到29节，那你看到这里面讲的几个字，纪念我，纪念我，就是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来纪念主，也是跟主的联合。因为这个饼这个杯代表他的身体，他为我们舍了，所以借着这个我们来跟主的生命联合，我们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意义。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当中来思想主对我的爱，没有思想我跟怎么样跟他来联合的话，那你看中的不是耶稣的这个意义，而是看中了那个饼和那个杯。那个饼和那个杯只不过是个象征的意义，你手里拿着或者是你杯里放的那个就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并不是真正的是耶稣的身体，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每一次你拿这个饼和杯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为你所摆上的。所以
对，我的理解也是这样，就是说纪念主就是要让我们想起主的爱，主为我们舍命嘛，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对呀、所以
我当时我也是认为这个既然已经倒出来了，那也没办法呀，主不可能就因为我们这样一次不小心就来惩罚我们，我说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神。
对呀、上帝绝对不会是这样的，除非是你故意的，你故意的就是把这个饼这个杯你撒在地上，你就藐视这个饼这个杯，那你这个动机是不正常的，是不对的，那当然上帝会对我们有一些的作为，但是正常的情况你不是故意的不小心把它撒掉了，那你就继续举行了嘛，那不影响圣餐真正所做的嘛。关键是我们那个动机，就好像这个其实也是代表了旧约，你看旧约那个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祭，那个献上的祭，其实耶稣基督也是那个真正的献上的祭，那个饼那个杯就是代表了他的身体完全的摆上。那旧约时候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没有真正的用心，也没有真正的看到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每次做的时候成为一个习惯，成为一个我必须做的事情，结果呢不蒙上帝的悦纳，那这个就是动机的问题。
那个旧约他们献那个牛羊，其实也不是他那个牛羊起什么作用，是吧？最主要的还是神悦不悦纳你这个人所献的，是这个代表这个意思。
对，当然你所献的要是好的，你不能随便拿了一个就我就献上了，所以我们那个饼那个杯也要用心去做的，有的时候是自己做或者是外面买的，你不能随随便便的，那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要用心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参与的当中，我们要跟主的生命联合，这个才是那个圣餐的意义。如果你这个杯洒了，那我们就把它换上倒了重新来，这个关键是我们借着这个饼和这个杯，我们跟主的生命的联合，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才是。
这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我以前也听过一个那个讲道的弟兄说过，他就说有一个弟兄也是这样，他不是白饼的弟兄弄到的，就是喝的领圣餐的人不小心他洒在地上，那个白饼的弟兄他就很紧张，他就趴了地上去把那个舔干净，其实他已经洒下去了，你舔也舔不干净了，是吧？他就那种做法，其实我觉得也神也不会不是要让我们这样做吧。
当然我们在跟主的关系上不能随随便便的，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呢也不要太过于认为那个饼那个杯如果我不小心洒了会怎么样，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了。我们对准主，我们是为了纪念他，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仪式，那每一个人他所做的不是故意的话，主不会说埋怨我们的。
但是我们上次那个问题就是也就是像你说的这个这样进行的，但是我再有个事情说给你听一下哈，我们这个聚会点呢之后就发生有一些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那个因为聚会点的事， 因为之前都是在家里的，在家里的本来是在我家的，在我家我有两个小孩，一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我女儿今年要高考，之后就说怕有些影响就不好接待，后来就在下面租了一个地方，租了一个地方，后来大家就是因为那个租的地方就是吵得很厉害，就是说那个里面租了一个地下室嘛，因为那个窗户没有，就是说之前那个装修的地方呢就刷了油漆什么，有一些的油漆味道，就因为那个事就吵了很厉害，再之后这个事吵过了，后来就没有放那里面聚会，就放到另外一个老总的家中，就有点挤，他那个位置比较小。然后搬过去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他是这两年起来的，前两年受洗的吧，他在教会里面，我在这个聚会点里面有一点的服侍，我们在带他一起服侍。他的姊妹有病的，就是说每个礼拜做三次透析，他的身体就是有一点状况，魔鬼会扰乱他。这次在那个老姊妹家中聚会，他的姊妹就坐在那里骂人，就是每个人都点名去骂，就是那个魔鬼那个可能弟兄姊妹都说就是有那个魔鬼扰乱他，可能他的精神方面也有点那个嘛。但他那个弟兄他就说我们这个聚会点现在这么多事，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圣堂倒掉了，也有问题，神不在我们中间了。哇，他这样讲我就感觉哇，我给他吓了一跳，我说你怎么会这样讲，我说圣经我们不是说看这些，我说聚会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说神教来惩罚我们，我说圣经我们是照着圣经的话语做把握的，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同心合一聚会，就主就在我们中间。我说就因为你家姊妹她本来身体不舒服，她骂人，你就说神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聚会没有意义了。现在就是有一些的这个问题。
那你就让他离开这个聚会的地方嘛，在外面嘛。那你们有没有另外一个房间可以听到这个讲道的呢？那就让他去到另外的地方，就不会影响到聚会嘛。
后来他就叫他姊妹那个叫那个弟兄送他回去了。
哦，对呀，就是不要在聚会里面让他不断的去讲话骂呀。
嗯，
那关键是说跟你们本身的这个饼那个杯没有任何的关系嘛。反而这里提醒我们，教会你的焦点在哪里？你的焦点不是放在那个饼和杯子上面，而是放在主耶稣的上面。如果你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上你没有看准主耶稣的话，你都会影响到你所做的。所以撒旦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你知道撒旦他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来破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借着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挑拨你的，你的饼杯。
他那个弟兄他也刚刚这两年才受洗，我们也知道他有些事真理上面他不是很明白，但是他有些时候他就很喜欢说，比如说今天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就是因为那个聚会点的事，其实就是他一个人挑起来的，他硬要说那里面也很危险的，有什么甲醛，我们装修也放到那里，去年就装修好了，已经有几个月了，他就挑拨那些老子们，他就说那里面不能坐，坐进去了身体会生病的，怎么，把现在那些老子们都说了那个，我说弟兄啊，你有什么事你就来直接跟我们说，不要在后面说，我说这样不好的。
嗯，
我说你
对，在下面
既然说大家不愿意，那你们不难聚会，你也可以好好说。
嗯，
他每一次一说就跟人家吵架一样。
嗯，
我说我们教会里面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初信或者是刚刚出来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个别的跟他培训，个别的给他生命的一些的造就，让他能够在这个服事上有更多的提升，否则的话他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他可能做了一些影响到教会侍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教会整体上对这个主要的同工有多一点的栽培，多一点的训练，多一点的我们一起来去在神的话语上来建造，这样我们能够在一起来侍奉，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小事就是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朱弟兄，我们要先跟你谈到这里。我们继续的纪念你们教会的事情啊。好，谢谢你今天的电话。
好，谢谢。
哦，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三分钟疑难解答。
我最近打算回老家找工作，也想找一家教会聚会，但是那边好像有不少的异端，我想知道我可以怎样分辨呢？
这位姐妹为你对信仰的认真而感恩。其实不同的异端有不同的偏差和特征，有时候要去分辨是不容易的。其实我们在主日会常常背诵使徒信经，是教会传统留下来不同的信经之一，当中简单清楚地写下了基督教信仰的任性宣言。如果你接触的群体提出的信仰教义跟信经的内容有分歧，就要特别留心，最好请教一些相熟的属灵前辈或者教牧同工。以下简单提出异端的一些共通点给你参考。第一，圣经方面，圣经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经典，但是异端一般都会否定圣经是唯一的权威，他们会引用其他的典籍和他们教主的教训作为另外的权威，或者一方面强调圣经的权威，另一方面胡乱引用圣经和断章取义来配合他们的主张和教义。有一些更会表示他们领受是解释圣经的唯一权威。第二，救恩方面，不少异端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或者不接受应信称义，然后提出其他的行为条件，特别是要遵循他们另外订立的教训和条件才可以得救。他们对基督的再来和新天新地也有另外的解释。有异端会明确地告诉你，耶稣会在一个具体的日期再来，但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第三，耶稣的身份。根据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而且这两方面的特性是并存的，但异端很多时候会扭曲这两方面耶稣的特性，他们会否认耶稣基督神人两性的联合，或者只是高举耶稣神性的一面，又或者单单强调耶稣的人性。第四，三位一体的信仰。我们信仰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并且各自有着同等神性的，但异端却常常会贬低其中一方的神性，例如否认基督的神性或地位，说他只是一个先知等等。最后，异端的教主，他们会宣称自己得着神的特殊呼召，或者说自己是耶稣的代表，又或者说自己与耶稣有同等的地位和特性， 甚至拥有某种特殊的能力，可以解决你的人生问题，也可以拯救世人，让人得永生。他们也会排斥基督教的教会，宣称只有他们是唯一拥有真理的代表，是世上唯一的正教会，甚至会鼓励信徒离开自己聚会的教会，转到他们那里去。教会姐妹，如果你想找教会聚会，可以向老家相熟的朋友了解，然后参与他们的聚会，具体了解情况以后再做决定。也鼓励你多装备自己，熟悉圣经的教导，对信仰有更清楚的认识，帮助自己去做出分辨。希望这些建议可以对你有帮助。
我要永恒的心，永远的爱，却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寻。一颗软弱的心，脆弱的爱，反反复复，我已没有力气。我找寻，我找寻我的爱，茫茫人群你在哪里？我找寻，真爱只在梦里，或许一切都是骗局。还在找寻，不停找寻，一定要找到我的真爱。绝望里，放弃里，终于让我遇见了你。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黄嘉言，还有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刚刚我们呢听过了一通电话呢，不过呢我们最近呢也收到了不少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对于自己的一些生命成长啊，或者呢在这个宗教的一些问题上都是有一些的疑问的。那我们希望呢可以更多的来回应，所以今天我就选读一个听众，他是一位弟兄来的，就有一个他生命当中的一些疑问啊，希望可以请教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透过呢这个短信电邮跟我们呢多了解你们现在的一些的疑问状况，因为呢你写电邮的时候可能啊有一些听众呢觉得在连线上啊在电话上了讲的不太清楚，那就可以自己写的比较详细，可以呢在电邮上跟我们多沟通。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gyou.net， 大家可以呢也选择这个途径跟我们联系啊。那这位的弟兄呢就告诉我们啊，他今年已经44岁了，他也是一位刚刚受洗的在主里面的相信主不久的人呐、虽然接触圣经呢有好多年，其实他现在已经44嘛，但是他18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耶稣了，只是因为呢生活的压力一直没有机会去觉知跟随。那他自己呢其实也经历了一些呢他觉得是上帝在梦境当中了引导他去认识这个信仰的，所以再一次的好像要他回家一样的感觉吧。只是呢弟兄现在遇上了一个困惑，就是他在这个性关系上了就犯罪啊，他就一直有跟一位的异性呢就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啊，导致呢他在这个经济上就负债，而且呢也是很痛苦，他自己也在这个色情的这个欲望里面呢就走不出来呀、一直很想跟他一直很想要跟这位的女性朋友断绝关系的，但是呢就一直没有能力去做，平常呢也会看一些色情网站呐、这一切的事情呢让他很痛苦，也活在一个害怕焦虑当中，希望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因为他已经信主了，可能他里面呢这个知罪的心是更重了所以他更加的觉得很痛苦，很两难，不知道要怎么接受这个苦难，所以希望我们为他祷告。那关于这方面杨老师有什么建议给他呢？
我看他这个短信里面反复出现的就是痛苦不堪啊，苦恼啊，恐惧啊，痛苦啊，反复出现，所以我觉得他里面呢其实很多的挣扎，他想摆脱这种痛苦的这种状况，但是我相信他内心里面面对这个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也面对他自己信仰的当中呢很大很大的挣扎，所以他想摆脱。问题是说他自己本身很久以前就听过福音，但是他没有信，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跟主的关系呢不是很近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他的信仰状况是怎么样，因为他这个里面也没有讲清楚，所以我觉得呢首先他自己在信仰上要跟主的关系要好好的去建立。如果你没有去教会的话，一定要找一个教会参加固定的崇拜，参加这个团体的生活，能够在这个当中跟肢体跟这个整个的教会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帮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能够建立。如果有查经班或者是这个造就班的话呢，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有很好的去栽培，这样是最好的，让我们在每一天的当中也能够去经历主的话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个人的时间也要需要去固定的，比如说你读经祷告啊，跟主的关系的建立啊，这个是都是需要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是在主的关系上他好好的要去建立，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对自己的罪的认识上， 他可能对罪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他讲到说遇到一个梦，就是这个穿白衣服的人、拿那本子来找到他、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谁啊，也可能是耶稣，也可能不是啊，不管怎么样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着这样的事情可能他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自己过去所犯的无论你做了多少，来到主面前寻求主的怜悯，寻求主的赦宥，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所犯的罪，然后把我们自己交给主，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去面对的，然后求主来帮助我完全的拿掉，让主的宝血涂抹我，那这个就是一定要去做的，就是求上帝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完全的摆脱我过去在罪中所犯的这些，然后让我重新做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是必须的，就是我能够靠着主，我脱去旧人，穿上新的人，穿上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然后过一个新造的生活。那这个就是这位弟兄所要去面对的。那你在这个认罪悔改的当中，我一定要承认我所犯的罪，然后求主来赦免，然后呢给我一个新的带领。那第三呢，我觉得他要确定一个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如果人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话，你可能每一天你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可能每一天你就这样的浑浑噩噩的就过你的生活。那如果你想你44岁了，那你还没有家的话，那我们要设定一个目标，我怎么样在主的里面找到一个爱主的一个姊妹，跟他一起走这条前面的道路。所以时间不是问题，关键是我有没有这样一个目标，有没有这样一个方向，然后把这个你的婚姻的事交给主，让主来带领，为我预备一个我所爱的主所爱的这样的一个姊妹，能够一起来走这条路。所以这个就是你所设定的目标，然后你的整个的人生你的目标是什么，我借着我的个人的恩赐能力我怎么样去服侍神，那你信了主了，你怎么样在教会的当中我好好的去服侍，那这个就是你所设立的目标。如果你有目标的话，你不断的去努力，那你就人生就有意义的，人生你就觉得不会说很苦闷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你不信主的也好，你没有目标的话，你就是沦丧的人。所以你基督徒更是需要有一个在主里面设定的一个目标，你的人生，你的工作也好，你的事业也好，你的婚姻也好，你的家庭也好，你都设定，然后你去在主的面前交给主，让主来带领，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所以我为这个弟兄呢，我来感恩他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去摆脱现在的光景。他也讲到说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符合神旨意的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好好的去追求的话，你肯定知道神的旨意的。
我非常的赞成啊，杨老师你刚刚说的一个，就是他，我很欣赏这位弟兄，因为通常弟兄愿意把自己的软弱去跟人分享了，这个已经不容易了。这个因为要弟兄他很多时候弟兄是比较沉默啊，或者呢因为面子的问题，很多时候就不愿意去把自己的软弱跟人分享的。所以我看到这个短信呢，我反而是很欣赏了这位弟兄，他如果不是真的有一个认真觉得知罪的心，他是绝对不会愿意跟人分享他的软弱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圣灵的提醒，让他呢在当中知道我以前犯罪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不是有圣灵在当中，他犯罪他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可是如果这个弟兄他对他的信仰开始认真，而且他里面有圣灵的提醒，他就知道哎呀，每一次我犯这个淫乱罪的时候啊，我里面很困很痛苦。其实这个痛苦是好事来呀，因为他痛苦才知道他要走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会觉得说弟兄他愿意分享之余，他还求助，就是他要询问这个辅导应该要怎么去帮助自己。 好像刚刚杨老师说，当然跟上帝关系非常重要，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跟上帝有一个健康关系。我们说辅导呢，其实也是耶稣来是要让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和好，也要跟人的关系和好，也要跟我自己和好。所以通常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有一些我们说捆绑，或者是一些成瘾，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就是这个他成瘾的部分就是这个色情。其实呢，我是建议这位弟兄，你要去回想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个性的成瘾呢？成瘾是因为你里面呢可能是你原生家庭当中一定是有关系的，因为你里面缺乏了可能是你的成长的时候，比如可能是缺乏了母亲的爱，或者是父母亲对你的肯定。通常一个人他里面有一个破口，我们说是有一些空虚，他就会找一样东西来填补这个空虚点。弟兄，可能你找的就是这个色情来填补。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完全把这样的东西给我们说上帝的帮助你去把这个捆绑拿走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发生了什么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是鼓励这个弟兄呢，你可以去看看一些比如我建议你啊，你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的我们的良友电台的网站啊，不是我们有一个资源库吗？在里面其实你可以找得到，我们有很多个人成长的一些讲义啊，你可以了解一下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要成长的时候我需要什么的一些因素，要具备什么可以呢多看一些书籍，属灵书籍，可能没有教会的要去找教会，之余呢可以找一些属灵书籍，是帮助自己看的时候你会了解，哦，原来我缺乏一些东西，以至于我现在就会陷入在这样的一些的捆绑当中。因为我们说看书啊是帮助自己成长的我们也鼓励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看书的能力啊，因为可能有一些平常他能力不足的时候那就听，但是如果您是可以看得懂，我是建议你可以看一些书籍帮助自己成长。然后呢你也需要，如果啊这个问题呢太很大的影响你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呢直接拨打热线呢跟我们联系，又或者你自己也可以找到呢你们教会的一个比如你信任的传道或是你的组长，我不知道可能是牧者，你去跟他分享。当然是要跟你是男性嘛，你就跟男性的牧者分享，跟男性的一个你信任的这个弟兄分享。因为从这些东西当中你要去脱离这捆绑，你需要有人为你祷告。还有是当你又很容易跟这个女性你要又有这个你自己没有能力跟他切断关系的时候呢，我是建议你啊，你可以找一个你信任的朋友啊，你跟他说，下一次如果我又想找这个女性的时候呢，我就先打给你。就是有一个人啊，可以在你觉得我要，哎呀，我又犯罪，我很想犯罪的时候，他会在那个时候帮助你去提醒你，千万不要打电话找那个女性了。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在当中呢提醒你的，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帮助者在你旁边，但是我希望是你可以去找找这一个帮助者又或者呢你自己也可以帮助自己从这个瘾头当中慢慢走出来的。因为以前我也是认识有一些朋友，他是这方面有一些的捆绑啊，那他怎么样去帮助他自己呢？他要朋友去帮助提醒，他要教会帮助提醒，还有他也要就是要跟上帝有一个，我们说是他，因为他里面缺爱，他更加需要更多的上帝的爱充满他里面，所以他真的是到教会里面啊，他真的是非常的，我们说不是一个就是外在的，而是他在里面，他就把圣经抄啊，就是真的是用神的话语来充满了他的自己的头脑，不要想其他的东西。 是需要力量的啊，这个也不容易，可是呢最终也真的是可以慢慢慢慢，好像我们比做一个比喻，就好像这个他以前站在黑暗当中，他慢慢接触这个阳光嘛，当你接触阳光的地方越多，那个黑暗就会越小了，那慢慢呢这个黑暗就会完全没有了，所以你要走进光明当中，这个是时间，需要时间，但是是有可能可以改变的。所以我可以送一段经文给这个弟兄啊，你可以回去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这个惧怕除去，因为呢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得到完全。所以为什么这个弟兄他写给我们说他在痛苦，在恐惧害怕跟焦虑当中，因为你里面还没有完全的爱充满你，只有耶稣的爱才可以完全的来满足我们。所以我希望这个弟兄可以呢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可以多求主帮助，让你感受主耶稣为你舍命这一份完全的爱。
嗯，
对，
我觉得当中你讲的一个字一个词啊，就是力量啊，这个力量就是我们面对这个挣扎的时候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上帝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所以保罗他讲的说面对这个挣扎的时候靠着圣灵的这个力量啊能够胜过，同时呢也有主的爱，更是有肢体之间的爱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能够去面对的。
嗯，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弟兄事工很重要，
嗯，
因为通常弟兄真的是他很孤单的，他也不能随便跟一个姊妹讲出这一些真心话，这个也是有界限的问题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多这个弟兄啊要好好的起来帮助彼此，对吗？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当中啊任何一个听众啊，当你面对这样的困难面对这样的挣扎的时候，不要藏在心里面，
是的，
可以跟我们来讲，让我们彼此之间可以鼓励彼此的帮助，如果你周围你有很可以聊得来的肢体或者是牧者呢，这是最好的，能够跟你一起来同行，跟你一起来分享的。
是啊，那我们也会继续的去帮助，希望这位弟兄他可以呢自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直接联系也好，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再一次告诉大家呢，我们的这个开放热线的时段呢在三月份开始就已经加强了，加多了，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些时间，在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候，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分享的。大家也可以留意呢，因为有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的调动，但是我们一定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为什么要调动，或者那个时间点呢什么时候呢会有直播，什么时候没有，那大家要留意。好，那今天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帮助到这一位弟兄吧。
什么是罪？
如何重生得救？
可以打麻将、看电影、抽烟喝酒吗？
为什么要奉
信仰路上问题重重，空中辅导乐意为你解答。信仰生活知多少？
如何了解祭司的职分？
如果说先知是神话语的发言人，那么祭司就是代表神来寻找人，使人与神和好的仆人。说得详细一点，祭司是神在旧约时代特别拣选的一批人，他们一只手拉着人，一只手拉着神，把神的恩典传递给人，把人的祈求上达给神。现在很多人以为只有全时间的传道人和牧师才是祭司，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所拣选的祭司啊。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自己献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之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祭司了。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既然有祭司的身份，就要担当祭司的职分，其中包括了在教会里牧养，造就弟兄姊妹，以及对外关怀，参与宣教工作。那么应该怎样开始呢？马丁路德曾经说，婢女跪在地上擦地板，她的工作在全能神的眼中看为宝贵。我们要履行祭司的职分，就必须抱着献身给神的热忱，在工作环境中，在生活上具体地活出基督的爱心，服侍周围的对象。弟兄姊妹，这些工作都能够彰显祭司的职分，都是专职传道人很难涉及的。
实践却有时比登山峰还难，尤其对方曾和我们有过节时更难。然而耶稣十字架上的爱是以死来表明，我又当如何来回应与他人之间的爱呢？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辅导星期三的节目。我们刚刚呢，哇，有很丰富的内容，因为我们这个信仰生活知多少啊，哇，都很多的这个跟大家分享很多很有用的资讯。有时候我自己呢也要重听，我们要听回我们很多的这些，重温一下我自己的圣经的一些的知识啊。
嗯，其实我们这完全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啊。一方面我们是经验能力啊，我们需要我们不断的提升，更是需要靠着我们的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跟听众互动的当中呢，其实是彼此学习、彼此成长的。
嗯，对呀，哇，大家呢也要好好的留意着我们空中辅导，其实内容很丰富。 丰富。有时候我自己呢，在制作的时候我也有看到，我们哇，应该为大家的预备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些的咨询或者是一些的内容。因为在那个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还加上了这个谈心师母嘛，就是我们一同的帮助大家呢。他是在这个台湾那边的一位的辅导员呐、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也可以呢，跟我们在另外的地方一同的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当中也学了很多，然后呢，我也加长了这个接听这个热线电话时候，我们也真的是收到一些新的听众的一些回应。
对，所以我很感恩呢、能够有不断的有新听众啊，在我们的当中跟一起来互动啊，所以我鼓励更多的肢体呢能够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去参与，一起来去面对我们的困难，面对我们的人生，有不断的学习的。
是的，好，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